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从圣经的角度谈论神的旨意这个话题。
我们犯了一个不幸的错误，就是常常推测或假定自己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假定神会对每一个病例都施行医治的话，那的确是不符合圣经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基督徒分享他们怎么样祈求神行使医治的神迹，然后某人就从癌症或者是其他衰弱的疾病中得到医治。生病的得医治当然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欢喜快乐的，但是我们却也可能会冒着追求优先达到完全的危险，而我们实际上没有权抱着这样的期望。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一些宝贵的功课，让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神乐意实行医治。好，现在查克老师准备为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请翻到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次我们开始讲解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经文。耶稣下山之后，再次有群众来包围他跟随他。第二节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在耶稣时代，麻风病是绝对不能医治的一种疾病。今天呢，我们可以用药物来遏止，但是呢，还不能够完全根治。现在麻风病被称为韩森病，因为是韩森医生首先成功的将麻风病的杆菌隔离出来。麻风病这个名词呢，仍然会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反感。当时麻风病人呢，一遇见人了，他们就必须要呼叫说，哎呀，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来警告人们不要太接近他。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表示他认识天国君王的全能。第三节说，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有人投诉说，耶稣触摸麻风病人，这是违反犹太律法的。哦，他这样的说法呢也是事实。如果你触摸了麻风病人，就是不洁净的，你就不能够进入神的殿。正如触摸了死尸一样啊，触摸过的人呢必须按照洁净的条例去进行洁净的仪式。然而当耶稣伸手去摸那个麻风病人的时候，那个病人身上的大麻风就痊愈了，他不再是麻风病人了。所以这件事也引起了争论。我认为有意思的是啊，麻风病人说，主若肯，而耶稣的回应说，我肯。今天有些人呢反对我们的祷告说，主啊，你若愿意，求你的旨意成就。我呢不认为这样的祷告有什么问题。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犯的一个不幸的错误，就是常常会推测 或者假定自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假定神会对每一个病例都施行医治的话呢，那的确是不符合圣经的。很明显，以使徒保罗为例，神并没有医治他肉体中的那根刺，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为了这件事，保罗三次求过主，叫这根刺离开他。主最后对他说，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我不认为，当我为自己肉体的需要来到神的跟前求的时候，那是缺乏信心的表现。反而我认为那是很有智慧的，是有极大信心的，以及能够完全的把自己委身给神。我真的不希望自己偏离神的旨意。使徒保罗说，我所切慕所盼望的，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我所关注的乃是基督得着荣耀。我相信在许多或者极大多数的疾病案例当中呢，主都会回答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但是呢，他也可以不答应啊，而我必须乐于接受主所说的一切。当我将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中之后呢，如果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么我当然要赞美主。如果他说，这是为着神的荣耀，你应该好好的建立与神同行以及与神的关系，要完全的信靠他。有些地方呢，我要向你启示的，我也要使你的生命得着荣耀，不过又恐怕你因我赐给你的这个荣耀就过于自高了，所以呢，你必须经历肉体的软弱，来时常提醒你人的本性。因为我要把你带进那个遥远的彼岸的一个空间里，一个领域中。既然主那样说了，那么我就会顺服地说，好吧，赞美主，愿你的旨意成就。我觉得这样完全没有问题啊。在这里，耶稣呢，就对那个麻风病人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病立刻就洁净了。接着耶稣却命令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啊，我觉得有趣的是，即使在摩西的律法中，也有针对一种不治之症的医治规定。在利未记的14章，摩西律法是这样宣告的，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所以呢，神在律法中已经规定了，要他做与自然相矛盾的工作，就是要医治大麻风。所以即使在律法中，神已经规定了麻风病人得洁净的日子，要在他的生命中施行神迹。在他的洁净的日子，他要拿两只洁净的火鸟来到了神的跟前，一只要被宰杀，把鸟的血装在一个盘子里，另一只呢，就沾被宰的鸟血中，然后呢，把它在田野里让它放生，让它飞走。麻风病人呢，要进行这个洁净的仪式，这是一个美丽的仪式，因为当神在你的生命里施行了他奇妙的大能之后，你的生命就得着全新的自由。所以主对那个麻风病人说，你要遵照律法去做，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进行洁净的仪式，让祭司查看你， 你要在这个房子里，就是在自己的帐篷外呢，居住七天，然后祭司再来查看你，宣告你已经洁净了。然后呢，你要带着祭物来献祭等等等等。主耶稣吩咐他要按照律法的规定去做。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五节继续记载说，耶稣进了加百农，加百农稍后被称为主自己的城。耶稣的侍奉大本营就是在加利利海边的加百农。我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你知道吗？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呢，我喜欢加百农这个地方。我爱那里的水、蓝天和那里的一切，这真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好地方。我明白为什么耶稣以加百农来作为他服侍的基地。圣经上说，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百夫长呢是罗马的一个士兵。耶稣服侍的第一个人是个患大麻风的病人，一个因为患上这种疾病而被社会摒弃、被排斥的人。耶稣服侍的第二个人呢，是个外邦人，一个在神与以色列民所立之约以外的人。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来到了他的跟前求他。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六到第八节里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请你注意啊，他知道耶稣的权柄。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节继续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百夫长的意思是说呢，主啊，我明白权柄的意思，我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我在人的权柄之下，但是也有士兵在我以下。我明白权柄的含义，在权柄之下呢，有一环接着一环的命令要服从。我是在人的权柄之下，但是也有人在我以下。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管制，他就不能够公正的去管制别人。你知道吗？假如某个人没有那种意识，知道我是在权柄之下，哪管他是一国的元帅、君王。假如这个人呢，没有这种观念，知道我是在权柄之下的，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可悲的光景了，就会出现独裁统治。但是当我知道、明白，虽然我有权柄，我仍然是在权柄之下的，那么我就必须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如果一个人不是在权柄之下，又不明白权柄的原则，那么他就不能够真正的去管制别人了。所以这个百夫长说，我是在权柄之下，但是我也有士兵在我之下。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能够对这个说去他就去了，对那个说来他就过来了。主啊，我知道你有权柄，而且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得到医治了。你不必到我家去的，我实在是很不配啊，要你到我家里去，你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了。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十节里说，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说，我在以色列从来都没有遇见过 有这么大信心的人呐、啊。这个人是从外邦的国度来的，他是从罗马帝国来的，他是在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之外的，但是他对耶稣基督所表现出来的信心是何等的大呀。他说，哎，主啊，你不必去了，你只说一声就行了嘛，我知道权柄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只要说一声，那我的仆人就会好了。接下去的经文记载，耶稣预言神的灵将要怎样在外邦人中做荣耀的工作。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十一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东西这是指外邦国家，很多人从外邦的国家来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哇，这真是挺有趣啊。当我想到在天国的时候，我通常想到的圣经人物呢，有保罗、约翰以及其他新约圣经里的人物。我呢，从来都不会真正的想到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敢肯定，假如我们能够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的话呢，哎呀，我们会感到非常的兴奋呢。但是还有好些圣经里的人物呢，我想到了大卫，如果能够跟大卫一同坐席，哇，那多么棒啊。还有以利亚和以利沙，我很喜欢这些人物。但是耶稣说，天国将会由很多外邦人组成。我们继续看下去啊，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十二节，耶稣又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所以神的这个荣耀的好消息就要传给外邦的世界了，以及许多从外邦世界来的人，他们将要成为神荣耀国度里的一部分。至于以色列国的儿女们呢，就是那些亚伯拉罕血统的后裔，因为他们抗拒了他们的弥赛亚，所以将来不能够进入天国。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十三节里记载说，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候他的仆人就好了。好，现在呢，耶稣行另一个神迹，是坐在一个妇女身上的。这个妇女呢，在当时的文化中不受到尊敬和看重的，就像今天一样。在那个时代呀，怀孕的妇女要生产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到她的家里去，他们会带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准备大事的庆祝一番。但是当那个接生婆出来了，说，哎，她生了个男孩，哎，大家就开始庆祝了，热热闹的聚会呀，享受快乐的美好时光，举行了一场庆祝会。但是当如果那个接生婆出来了，宣布说，啊，她生的是个女孩啊，他们听起来就会收拾起带来的东西，大家都各自回家去了。耶稣触摸的第一个人是个麻风病人，一个被社会所摒弃的人。第二个人呢， 是个外邦人，一个在神与以色列民所立之约以外的那些个人。第三个就是个妇女，一个被人家瞧不起的人。你知道耶稣从来都不会轻视任何人的，他也不会拒绝任何人，天国是从不拒绝人进去的。马太福音第八章的14和15节记载说，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就说他起来烧点东西给他们吃，他用自己的体力来服侍主。马太福音第八章的16和17节记载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以赛亚书53章预言神的仆人弥赛亚是这样说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今天呢，有些圣经学者只想把这个预言呢单单的应用在属灵的医治上，但是呢，实际上旧约圣经最好的注释不是来自今天的那些自称为圣经学者的人，旧约圣经最好的注释那是神所默示的新约。在这里呢，马太蒙圣灵启示写下了这卷福音书，他宣告说，凡是被带到耶稣跟前的人，身体上的疾病都要得到医治。正如在这里，在彼得的家中，黄昏的时候，耶稣治好了一切的病人。耶稣的作为正说明以赛亚的预言必得着应验。所以马太的记录呢，延伸了以赛亚的预言，不仅仅包括肉体的医治，也包括了属灵的医治。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耶稣基督从不隐瞒他愿意救赎全人类这个事实，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我们不可以忽略在马太福音所记载有关大麻风病人、百夫长的女儿，还有彼得的岳母这几个人得到医治的事迹，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反省自己与主之间的关系。好，待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为我们做结束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在下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我们认真的思考有关做基督门徒的代价，请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请您介绍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查克老师为我们做结束点评，请查克老师。
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谢神，他借着爱以及他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奇妙的工作，我们每天都被神的美善和神的祝福所包围。弟兄姐妹，请领受这个祝福吧。愿主赐福给您。 不断的赐福给你，愿你经历神的大能，让他使用特别的方式在你的生命中做工。愿你在基督耶稣里，在凡事上都富足。愿主亲自吸引你与他有更亲密的相交，使你在他里面成长。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要到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继续跟您一起分享探讨圣经中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信息。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再见。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